自12月7号放弃清零政策之后，中国在疫情海啸冲击之下的官方死亡人数停留在5000多宗。然而美国之音拿得到的实地视频资料、卫星图像和搜索数据似乎都显示出中国疫情黑洞之下的冰山一角。专家预计大部分城市太平间处理的死亡人数将会是平时的2-3倍，不单止在北上广等大城市，有2-3-4线城市的逝者家属和公民都透露，当地的火葬场亦都人满为患，医院超负荷运作，用死亡证明作假去推责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度自欺欺人。据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报道，在有118万人口的江苏省泰兴市，当地居民透露，由于尸体数量飙升，位于文昌西路的泰兴殡仪馆开启了7-8个火化炉，一日能够焚烧上超过100具的尸体。泰兴老家的乡亲、岳父母的连接感染的陈军心情沉重的，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的舅父12月26号、27号被发现感染了新冠之后就已经是重症了，29号病逝，遗体在屋企停留了4日才送到去泰兴殡仪馆得以火化。死亡人数可以说是永远是一个谜来的，被死得无缘无故，连数字而家都唔系啦。陈军回忆话：二舅呼吸不畅，活活将自己整死咗，大白肺。当地红桥医院当时拒绝写明因新冠肺炎造成死亡。中国卫健委12月25号宣布停止公布每日染疫人数同埋死亡人数。由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公布疫情嘅数据，上年12月至今，他公布了10多人死于新冠病毒。根据中国当局临时变更的死亡标准，只有病毒导致的肺炎及呼吸衰竭才会被归类为死于新冠死亡病例。在今年1月2号，陈军的舅父的遗体就被送到火葬场，现场忙得同做核酸排队一样，家属朝头早5点钟就抵达排队攞号码88号，到咗9点半先至出嚟排到第116位。陈军透露，火葬场嘅队伍排成 S 字形嘅，尸体都未有专车去接送，攞个担架往上一抬，抬住往前走。大厅里边乱得乱七八糟，地上有20-30具尸体。有一家人3点几钟就到了火葬场，8点半先至将骨灰拿走。医院说，我们不敢写新冠，写新冠的话我们要革职的。全程参与救治和奔丧的亲属都这样对他是这样说的，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这里自欺欺人。陈军在这里想到了，感冒不会死人的，每个人都在这里关心我的家人到底是怎样去世的呢，仲有究竟是什么造成这次疫情的突然爆发和死亡飙升呢？从药品管制再到疫苗无效，其中又有多少人为酿成的冤魂来呢？中国政府新标准下的死亡证明在他看来就是在这里掩盖真相，特别是开具证明的主管官员都嘴里面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一条命都不值钱的，但冇咗份工就惨啦，同时国家仲要赔偿添，死咗不如一条宠物狗，太过悲哀啦。我哋就咁样被死得不明不白，这个系被死亡。陈军话，据泰兴市嘅宣保殡仪馆工作人员透露，该机构嘅工作量已经达到疫情之前嘅2-3倍，11个工作人员连续11晚，从晚上12点钟一直工作到中午，甚至系下昼2-3点，唔知道乜嘢时候系一个尽头，工作人员嘅生命已经开始出现问题啦。 每日去燒100多具嘅屍體，呢個數字差唔多啦。前輩話從未見過咁樣嘅情況，咁樣高強度工作，機器都受唔住啦。一位因為安全原因唔願意公布姓名嘅天津公民 Z 先生，同樣滿懷疑慮同埋悲憤。佢對美國之音話：唔單止京津冀地區，就連地處太興安嶺南邊向松嫩平原過渡地帶嘅偏遠家鄉，都幾乎無人幸免。並冇開放嘅時候全員核酸密集接觸都冇事，點解一開放之後一下子就爆發成咁樣呢？12月5日，有朋友喺張家口就全家都感染曬啦。Z 先生懷疑，如果是没有早爆发的话，突然之间全国大范围连这么小一个小小的农村都全部感染了，解释不到的，消息不透明，各方隐瞒，造成大众的猜测，谎言特别多。美国罗格斯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理事会理事教授理查德·埃布赖特对美国之音指出，传播能力明顯提高的病毒變種的出現，特別是在2021年的德爾塔和2022年的奧密克戎，使到中國以來的清零政策在2021年底就難以維繫，到了2022年的年尾已經變得不可能了。艾布賴特說，台灣、新加坡、南韓、日本、新西蘭和澳大利亞採取了正確的抗疫政策，中國堅持清零失敗，代價高昂，接住落嚟，仲會有更多嘅災難性後果。我只係一種悲憤，一諗到父親就冇啦，永久地離開啦。Z 先生嘆息道：佢嘅父親喺12月17日左右開始發燒，血氧飽和度降低，25日送到天津醫院掛急診，29日就逝世後火化。父親被驗血照 CT， 醫院話係腎同埋胸肺功能衰竭。 Z 先生目睹急症室一宿就抬出4具80岁以上的老人家的尸体，肯定是因为新冠的。医生亦都明确地讲过，是因为新冠引起的3个方面的衰竭，大家都知道是因为这个造成的，都有很大的怨气，没有急救，急症室非常紧张。有些医生直接跟我讲，他们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医生。他想不通，入了冬季节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季节，这个季节怎能够开放的呢？或者提前半年，或者是延后半年呢？ Z 先生在天津市第三殡仪馆为80岁以上的老父守灵，他透露这里以前每日平均火化大约40具的遗体，如今可以烧到去200多具，烧一具尸体从40多分钟到1个多钟头不等。它是新成立的，较其他两个火葬场是人家的一半左右。12月12号之后每日往后增加，到20号左右就每日200多具了。不要间断到，现在非常繁忙，负责我们的师傅早上6点多就睡觉，9点之后又马上回到我爸爸这里，整间院舍都是车都是人。殡仪馆的朋友说，天津这个时期死亡100,000是少的了，12号左右到现在高峰期还要再等等。他说在1000公里之外的吉林省通化市中心医院，中国维权律师徐木清说，自己父亲病房的两个主治的医生都感染了病毒，病患之间也都互相传染，医生说给我们听是大白肺，根本就救不到的了。他的父亲12月中旬就入院后染疫，在圣诞节逝世之后被送往通化这座四线城市的火葬场，那里同样人山人海，到处都爆满。我爸爸是非常清醒的，求生意志非常之强，那时还跟我们商量送到长春的医院，但大城市医院根本就入不到去。我爸爸跟我说，我不得了，我听了之后都很痛苦，我好希望我能够救到佢，但系我救唔到佢。徐木清观察话，继核酸同埋疫苗嘅盛世之后，中国各地迎嚟咗火葬盛世，但政府只考虑 快速过风，应阳尽阳，该死的早死，有抗体就早啲干活，将经济回复翻起嚟，以后有钱就出去打台湾、打美国。殡葬业嘅盛世对于国家系大好事，大大减轻财政负担，对于我哋每个人嘅家庭系一件非常悲伤嘅事。佢话呢种开放嘅摆烂非常令人措手不及。十二月底前往武汉同济医院、中南医院、协和医院等地走访嘅拍摄嘅武昌区居民王女士，再次体会咗2020年初武汉封城期间嘅恐惧。佢喺医院里面留住好痛苦，病人大张着嘴，空气散播住死亡嘅气味，冇床位，冇氧气樽，去医院有用吗？打得就是消炎药啫。佢仲从殡葬业工作嘅朋友嗰度了解到，武昌殡仪馆8个火化炉24个钟头都不停咁运作，一日烧成100多具尸体，从10号到而家，成2000-3000具都有啦，真系好恐怖噶，完全翻到3年前嘅起点。3年前就死得不明不白，而家咧就死得仲系不明不白，灾难一直喺度重演，悲剧从未停止过。中国1月8号将会重新开放国民出境。王女士提醒话，病毒嘅源头一日都冇追溯清楚，中国人最好就唔好大规模涌出国门，对世界亦都系一个交代。截至到发稿前，上述殡仪馆同埋医院尚未回复美国之音嘅采访查询噶。美国之音通过卫星公司 Planet Labs 获得到嘅卫星图像显示，12月尾，中国部分城市殡仪馆前出现车辆大排长龙。从谷歌地图公布嘅图片数据库嚟睇，广州番禺区殡仪馆同埋番阳殡仪区嘅车流量过去5到10年嚟，从未好似上个月一样咁挤塞。但由于全国范围内嘅清晰数据有限，目前冇办法就殡仪馆嘅整体趋势得出结论。美国史丹福大学嘅卫星图片专家尼克汉森对美国之音表示，通过蒐集更多图像，可以睇得出12月初以嚟部分殡仪馆附近车辆变得好多，其他活动亦都有所增加。有啲殡仪馆比其他地方变化好大。值得注意嘅係，喺好多地點睇到嘅白色車輛似乎係靈車、公共汽車同埋房車，可能係用於葬禮同埋接送親屬往返墓地。睇到呢啲圖像，我一啲都唔驚訝。蘭德公司中國政策研究主任黃志環對美國之音話：4月之前，中國整體死亡人數有可能高過160萬。鑑於好多老年人生活喺衛生系統較薄弱嘅農村，死亡率可能高過城市地區。他推测北京的死亡人数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继续攀升，死亡率在感染率上升后通常需要3到4个礼拜才能够达到峰值。按照香港去年春天的死亡率，拥有2100万人口的北京每个月将会新增17000人死亡，而通常情况之下每个月的死亡人数大约只有10000人。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部分城市都会是类似的。太平间将不得不处理几乎是平时2到3倍的死亡人数，即使不计算因医疗系统崩溃而导致的过多死亡，并且预计会日出。黄志环说，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主任克里斯托弗·麦里亦都预计2023年中国将会有超过100万人死于新冠，但疫情高峰的確切時間很難去評估，因為官方報告的病例、入院和死亡數據似乎根本就是不準確的。世界衛生組織這個星期三敦促中國政府對新冠疫情信息的發布要更加透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星期四的例行記者會上稱，中國始終及時分享有關信息和數據，中國的疫情形勢是可控的。麥理對美國之音說，在信息封鎖情況之下，監測火葬場作為獨立追蹤中國新冠死亡的方法很有意義，未來可以對大量火葬場進行高分辨率的監控，以及進行深入的研究來建立火葬場的基線圖像。根據百度搜索的指數，中國網民對於陽性的搜索量在12月中旬達到峰值，殯儀館火葬場的搜索量則在1-2个礼拜之后达到高峰。 中国作家范锥在微博上记叙到，父亲村里面家家户户都阳了，一片死寂。2022年的跨年夜，他在医院陪伴着重症的母亲，导管从鼻腔、口腔咁样插入，直到胃部同埋气管，每一口呼吸都能够听到回声，任何咳嗽、反胃都会带嚟巨大嘅痛苦，仲会引发窒息。范锥写到，仲有更多人死咗就死咗啦，唔会有讣告噶，唔会有除咗家属之外嘅人挂念喺心上嘅。呢个数字有几多呢？唔知道，只系而家连火葬场都有咗黄牛党，呢滔天洪水一样的疫情，铺天盖地的死亡阴影，事情何至于此呢？兰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主任黄志环提出一系列未解的谜题，为什么医生会这么担心为老年人接种疫苗？因为担心没有记录的并发症。中国几时才能够建立更好的临床试验和药品监管能力呢？为什么中国压根儿都冇为重新开放去做一啲准备嘅工作呢？佢认为中国政府手头有好多嘅救人选择嘅，包括培训医生治疗新冠重症，并增加深切治疗部嘅容量，提高 Paxlovid 或其他抗病毒药物嘅可及性同埋可负担性，保障退烧药同埋基本药物嘅产品供应链。然而，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这样的打算，这些都是不容易实施的。每一宗死亡都在死者社交网络掀起一场海啸。中国任由无数无意义的可预防的死亡去蔓延，基本上从内部摧毁自己的社会结构。美国华裔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专家丁亮对美国之音说，在美国大众可以就某个人枉死去提出诉讼。1月7号开始的春运预计将会迎来20亿人次的大迁徙，人流高峰与疫情高峰叠埋加埋一起，对于可能在农历新年期间来袭的第二轮死亡浪潮，丁亮认为中国目前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去迅速行动。他敦促中国政府更加公开透明地分享数据，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人员可以藉此更快地评估应对的措施，还应该立即允许入口适应奥密克戎的新疫苗，包括接受西方随手可得的捐赠和援助。所有这些措施都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但问题就在于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去这样做呢？他说，这个真是可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